属灵的道路上，有非常感恩的长进。所以刚才我唱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啊，你们能够现在可以再唱的话，实在是很好。特别最后的一首呢，讲到明天啊，讲就是是主在掌管明天。以前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现在呢年纪大了啊，我这感觉就特别有一些特别我们年纪大的人呢很奇怪啊，你说我们想到将来的时候是觉得这是没有把握吗？好像很多事情很不大肯定，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绝对肯定的，就是我们未来的日子不多啊，我们还在世上的日子非常有限，但是有限的剩下的日子怎么过呢？以前年轻的时候，我有能力啊，我有可以有机会，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现在年纪大了，你知道你自己的能力实在是有限的，还能够做的事情实在不多啊，自己的能力也有限，好多方面都那么有限，那怎么过将来的日子啊？所以呢，我觉得这首诗歌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信息，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因为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明天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是谁在掌管明天，这是非常宝贵。今天我开始跟大家来思想使徒行传。因为过去好几个月，可能一年多，跟大家一起是思想腓立比书。今天就是从这一次开始呢，跟大家来思想这个使徒行传。这个使徒行传这一本书是很特别的。我不晓得各位你们在过去在教会里面听到有多少次是听到传道人讲这个使徒行传，我想很少。特别呢是如果是有系统的来讲整本的使徒行传的话呢，可能会更少。但是使徒行传是在新约里面第一本，如果不是最重要的话呢，肯定是其中一本最重要的其中一本很重要的一本的书卷。因为呢它基本上是把四本的福音书跟往后的保罗写的书信、彼得写的书信把它连接起来的如果没有使徒行传的话，大概我们不容易完全了解往后就是在新约书信当中很多很多的背景。所以呢使徒行传就是在中间一个前面就是福音书，后面就是书信所以它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是把两个连接起来。另外呢使徒行传可以说是清清楚楚的记载教会是怎么样开始的，所以基本上是讲到教会的出生跟教会的成长的过程。那现在呢我们都在教会里面，到底最初的时候教会是怎么样开始的，那我就觉得这一定要看这个使徒行传。还有一件呢，我就觉得使徒行传是非常宝贵的怎么样做主的门徒。那我这个做主的门徒，我们都觉得这个是大家都很熟的在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当时就有耶稣十二个使徒还有其他的人跟从耶稣，但那个时候呢是耶稣还在世上。那现在呢我们也觉得现在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做主的门徒，好像多半不是 但是实际上耶稣升天以后，在教会里面没有耶稣基督啊，耶稣已经升天，那在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做主的门徒的？我觉得在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有非常清楚的描述。所以呢，使徒行传就是做主门徒一个非常实际的记录，而不是单单一套的理论，而不是只是跟我们讲到哎，应该怎么样做主的门徒。在使徒行传里面你清清楚楚的看到，就是当时的最初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的做主的门徒。那他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啊，我们可以学习的非常好的啊，这个例子。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一起在未来的几个月，我们好好的来试下，是很有价值。那我在今天呢，就是只是给大家啊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背景哈啊。今天我会跟大家来试想啊，某一章某一段，但是呢，今天我希望给大家一个很也是很值得我们认识知道的一个背景。这个像我会跟大家来试想，就是啊，21世纪的你跟我，我们是现代的一个信徒。我们能够从整本的使徒行传里面能够可以呢学习怎么样的一个信息首先我希望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就是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谁做的然后呢也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日期是几时写成这个使徒行传的关于这个使徒行传到底是谁写的呢在早期教会的文献差不多是一致的 unanimous 一致的认为是路加就是路加福音的那个路加我在这方面呢可以给大家有几方面的证据，有内证还有外证内证方面呢，这是我们看圣经本身怎么样来证明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这个内证的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比对路加福音最末后的几节，就是一段路加福音，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稍微翻到那里，你就看到了路加福音讲到最结尾的时候呢，是提到耶稣被接到天上。那你刚才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也是提到耶稣被接升天。所以呢，你比对路加福音跟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很明显你看到呢，使徒行传是路加福音一个延续所以这个是让我们这样，如果我们相信路加福音就是路加写的话呢，那使徒行传有一个非常大的可能，从这个路加福音的结尾跟使徒行传的开始，我们可以结论就是说，是同一个作者。另外呢，就是在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呢，事实上对都没有提到谁是作者。不过呢，在使徒行传里面呢，记载保罗到处传道，在他到处传道建立教会的那个经文的当中呢，一共有97节的经文是用我们所写的。那个我们一个当然就是保罗的，另外一个到底是谁呢？他说我们怎么样，我们到了哪个地方，我们在那里建立教会，我们在那里呢有怎么样的遭遇，到底那个我们为什么是这个是一个 种树的第一生啊。所以如果保罗还有谁呢？那如果我们比，就是比对保罗，他在他所写的书信里面，你把有关的经文排在一起一看的话呢，你就知道那个我们，一个就是保罗呢，另外一个就是路加啊。所以呢，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多次有97次提到这个我们，那肯定呢，那个写使徒行传的这个作者，有一段时间是跟保罗在一起，所以我们就从他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呢，就看到底在哪个时候，保罗在某一个地方哪个时候到底是跟谁在一起，那你就会很容易看到，哎，跟保罗在一起的就是这个路加。所以从经文的本身这个内证，我们看到这个是路加。好了，外证方面啊，早期教会呢，一人的所谓教会的传统都认为路加是使徒行传跟路加不一是同一个作者。如果初期教会基本上是虚构这个路加是使徒行传的作者因为刚才我说早期教会基本上都一致的认为路加就是使徒行传的作者。如果这个根本不是的，只是初期教会虚构出来的，那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把路加作为一个虚构的一个对象？为什么不把一些比较出名的，在初期教会比较著名的有很多其他的使徒的使徒有比方说有提摩太很出名或者是马太还有其他很出名的，为什么初期教会不会拿一些比较出名的使徒来作为使徒行传的作者，倒是把一个当时实职无名的一个路加发上去？因为在初期教会根本没有谁知道谁是路加，那可能唯一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初期教会根本知道唯一的一个作者，实实在在的一个作者就是路加，他都不可以讲别人，因为他就是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这个这是一个事实。初期教会就是实在的把一些就是实在出现的事实写给大家，让大家知道。所以这个呢是很重要的如果初期教会把提摩太写上去，那我倒可以怀疑真的是不是提摩太，真的是不是马太，真的是不是其他比较著名的使徒，或者是约翰，或者是是提法等等。但是呢，倒是把一个根本在当时没有人认识的路加作为使徒行传的作者，我就觉得除非他根本就是使徒行传的作者。另外呢，就是从使徒行传跟路加的文字，或者是他所写的文笔我们都觉得研究就是出就是圣经文献的都同意就是呢，无论是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他的文笔呢是非常简洁优美的有人也觉得他用词是非常谨慎恰当，那肯定这个写这个书信的这个作者是不是一个明显是一个曾经受过良好教育的一个人，那这个是非常符合路加，因为他作为一个医生的一个身份他曾经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在这方面呢基本上在教育历史的当中，或者是在神学圣经研究的当中 基本上都没有其他的意义，都同意整个的使徒行传是这个路加医生，他有一段时间跟保罗在一起，他是第一医生啊，他是曾亲眼的啊看过保罗怎么样在不同的地方建立教会，怎么样行神迹，怎么样为主摆上各样的大驾的，他是亲身的看过的。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我们可以肯定的相信，写这个使徒行传就是这个路加。这个路加跟路加福音的路加是同样的一个路加。那路奇方面是几时写成的呢？在使徒行传结尾的时候，很奇怪，你如果一直翻到最末后的时候呢，这个使徒行传28章的经文到最末后呢，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啊，路加没有记下保罗跟彼得的殉道。大家都知道彼得是为主殉道保罗也是为主殉道。那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在使徒行传没有记载呢？那因为使徒行传不是保罗自己写的刚才我说我们大家都看过了，就是路加在写的，为什么他不记载？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那么多关于保罗的事情，那他最末后的时候他的殉道为什么没有记载？一般的在初期教会呢，保罗跟彼得的殉道是在主后67年。好，另外一件事情也是觉得有些奇怪，就是在整本的使徒行传里面都没有提到耶路撒冷被毁这个事情，整个耶路撒冷被毁掉因为耶路撒冷被毁是在主后70年，所以呢，一般都相信路加写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肯定是在保罗殉道、彼得殉道跟耶路撒冷给毁坏这个事情以前，所以一般呢是在主后，大概他写这个使徒行传是在主后60年左右。这个就是我们值得稍微知道的知道这个使徒行传呢是谁写的，是几时写的那你就知道呢，如果路加是在主后大概60年写的，那肯定呢在他写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在那个时候是亲眼亲耳听过耶稣基督，知道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所做的事情，他是怎么样受洗，所以肯定在写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在当时还有很多人是知道他所写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他不可以虚构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使徒行传所写的肯定呢是很有价值，因为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读过有任何的文件是否定这个使徒行传，所以在这方面呢也是值得我们去理解。那好，那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概念，知道是谁写的，知道是在哪个年代写的，现在我就跟大家稍微提一下，这是到底整本的使徒行传给我们21世纪的信徒有哪几方面的启示。我觉得第一方面呢，这是有关真理的这个绝对性这个问题。你知道我们现在活在21世纪，21世纪我们有人说这个是后现代的一个时代， 很多人越好像是越有学问的，都觉得呢，世界世上呢，可能是没有绝对的真理。不晓得是不是这个是一个谦卑的一个态度，还是怎么样？他们就是觉得呢，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他不要讲得太绝对。所以呢，如果是在宗教方面的话，宗教世上有那么多的宗教啊，你是基督教啊，其他的有佛教、有道教、有回教啊、印度教等等。那我们应该呢多进行所谓宗教的对话 ，religious dialogue 啊，不要讲的说你就是唯一的一个宗教。一般大家最好是大家切出教楼啊，多碰头，多讲讲。你可以讲你的，但是我也讲我的。好像这个后现代的时代呢，大家都觉得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这个绝对的。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清清楚楚所讲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执着我们，没有人能够到父哪里去。我们就想想啊，在圣经里面耶稣讲的都是很绝对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哎呀，没好像很多人都是讲相对的事情。后现代呢，我们看看初期教会的信徒，初期教会的信徒在哪个时候呢？耶稣升天以后，教会刚刚开始，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这是最初期的时候啊。使徒行传里面提到的，在初期教会里面基本上都是犹太人。大家知道犹太人他们的背景，这是信仰犹太教。那犹太教他们是相信这个弥赛亚，弥赛亚会降临拯救以色列人的，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弥赛亚 Messiah 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们绝对的否认，绝对不相信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事实上初期教会刚刚出现的时候，最反对教会的就是犹太。保罗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保罗当他自己作为犹太人，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凡赛人，他对犹太的律法非常清楚，所以他绝对反对这个讲耶稣复活的这个教会，他到处要逼迫这个教会，一直等到他在路上主向他显现啊，他才整个改变过来，后来成为传扬基督的一个保罗。所以呢，当时教会如果要继续的来传扬关于耶稣的时候呢，当时的信徒很容易的走一个路线，就是不要把福音讲得太绝对，我们应该多一点对话，因为犹太人反对我们，如果我们要在他们的当中要跟他们讲，我们还是要有一点耐心，我们慢慢的跟他们讲，当时的使徒可以这样。但是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初期教会的信徒到处传扬耶稣基督，他是从死里复活，他就是弥赛亚。他们这样到处传讲，引来的结果呢，就是一个一个的信的使徒殉道，其中我们就读到四提法、西本啊。往后呢，就是教会面对更多更大的逼迫。你知道，一个教会刚刚开始，怎么可以呢？面对那么大的压力呢？ 我们看到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孩，我们都到处保护他啊。如果教会已经在世上已经有几百年，那也还可以啊。哇，我们也有几百年，但是刚刚出生的一个教会，你怎么可以呢？把这个刚刚出生的教会摆在那么大的一个逼迫的环境的当中？哇，我只能够说，当时的使徒知道真理没有的东西，真理就是真理。如果真的是绝对的话，我们就要清清楚楚的把这个绝对的真理传递出去。很简单，如果现在忽然间这个房间火警了，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往后走，千万不要往前走。我不能够说随便你们啊，你可以往后走也可以往前走也可以，不行啊，往后一定只是唯一大家可以逃出去。所以初期教会在这方面，我觉得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参考。无论在任何的环境，无论外面是怎样的一个妥协的环境，我们要传教，没有其他，我们要传教。如果是一个绝对的真理的话，我们就要清楚的把这个绝对的真理在外面的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来传教。所以这个有关真理绝对性初期教会，我觉得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第二呢，这是有关教会的形象的 image， 教会的形象我这样讲呢，就是我觉得现在我们教会的形象跟初期教会的形象有很大的一个分别。大家有没有觉得现代教会呢，我们发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建筑教会，所以现在大家能够在这样的美好的一个教会里面聚会。大家不要误解我，我不是反对，我乃是说呢，如果我们把大量的人力物力只是放在一个教会的建筑物，我们为了要有一个所谓美好的一个教会的形象，我们就把这个重点放在一个建筑物的上面的话呢，那教会的建筑当然会成为教会的焦点，这个 focus。因为如果不是一个焦点的话呢，我们为什么要把那么多钱那么多的人力物力都放在教会的建筑物的上面呢？所以呢，如果是这样教会建筑，我问你，你的教会在哪里，你就会跟大家说，哎，我的教会就在那个地方， something physical 啊，这是我们可以看得见。如果是看得见，当然应该要把一个好看的一个教会给人家看。现在现代呢，教会的建筑成为一个焦点。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容易也出现教会也成为一个终点 ，a destination。意思就是说呢，很多弟兄姐妹，哎呀，要去教会。来到，比方说大家来到加拿大我们就去教会。很多人就觉得，我到了教会，我去了教会，教会就是一个终点，一个 destination。在教会里面我已经去了教会了好像我已经到达一个终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误会了教会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教会不应该成为一个终点的，就是因为很多人以为教会成为一个终点，结果他们都来到教会，然后就坐在教会里面，然后在教会里面就好好的享受，哎呀，教会实在是很好，那我们就每一个星期我们都去教会，每个星期我都去教会，我就觉得很满足了我都差不多了，我每个星期我都去教会。圣经里面不是这样的给我们这个 教导的。圣经说，对，教会是一个 gathering， 这是要把信徒聚着造，这是聚集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在这里敬拜，基本上这是要对外面这个世界成为一个见证，这是要给他们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说，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应该敬拜。我们为什么不敬拜？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我们离开神，我们没有把他当作神。信徒给聚集，每个星期天聚集在一个地方，我们敬拜，当然这个我们需要好好的敬拜。但是整个的敬拜，这是让我们一方面不要忘记我们生存在这个世上，我们还存在这个世界上，是我们要好好的敬拜神，不单是在星期天，乃是我们在有生之年，我们都应该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所以每个星期天都给我们一个这样的重要的一个提醒。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聚集也是为外面还有好多好多人，他们没有好好的敬拜。人生存在这个世上，如果没有一个敬拜的生命，我们整个的生存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一个价值意义的。因为你看，我们几十年在世上，跟整个历史几千几万年，我们几十年算的是什么？我们能够做的、能够成就的、能够留下来的，又算是什么？你说现在你很伟大，现在 Bill Gates 这些人都是很伟大。我跟你讲，一百年以后，大概没有谁会提到他。那如果那么聪明的人在世上一下子就过去，你跟我如果就只是活了几十年，我们到底整个生存的意义在哪？但是圣经跟我们讲，我们所有被造之物基本上就是敬拜。敬拜就是让我们可以在神所创造的里面，我们可以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这个我没有时间讲得太多，但是呢，刚才我提到教会的形象，教会的形象现在呢是给这个世界，这是很好的建筑物。因为我们把整个教会的重点就是放在一个建筑物上面，当然我们有了一个好的一个建筑物，我们很难避免你们都来啊！你看我们的教会那么舒服，我们的教会那么漂亮，我们盖得那么好，基本上就是吸引其他的人来。但是大家知道，教会不应该是叫人来的。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是怎么样？耶稣说：“你们要去，出去教会没有任何的建筑物，但是他们都顺服耶稣基督，遵行耶稣基督的吩咐，他们都去到天涯好久海角，他们到处的来宣讲耶稣基督。他们在初期这个小亚细亚，在欧洲、亚洲不同的地方，甚至到了非洲，他们到处成为主的见证。去，他们去，所以。”我觉得到底教会的形象应该是这样。初期教会，如果你有机会跟他们讲，你问他们教会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一个建筑物。但是初期教会，你问他教会，你跟他谈教会，他们是跟你讲一群人，一般的信徒，而且呢是那些信徒的所行所所言所行，他们的言语行为，教会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在非洲宣教， 就绝大部分的教会都没有那么好的建筑物，但是呢他们还是教会，而且呢他们的教会可能比我们更希望对主的心是更亲慕，更有美好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初期教会也带给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提醒，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不过我要再讲，我绝对不是反对教会有好的建筑物，但是我要提醒各位，这是初期教会提醒我们，不要把我们整个教会的焦点放在建筑物里面，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很容易就只是集中把自己放在是洞场里面，我们在这里当然是很好很舒服，我们可以在这里有各样的学习，有很多人就是说我们到教会就要好好的认识神，当然这个是需要，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认识神就是为着我们需要在外面传扬神，如果我们自己不认识神的话，怎么样可以在外面传扬？我们不认识基督的话，我们怎么样在外面传扬基督？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在教会里面认识真理，为着我们能够在外面成为真理的见证。好，这个是另外一方面，初期教会给我们学习参考，到底教会应该有怎样的一个形象，是一栋的建筑物，还是人，人的见证，人的所言所行，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思考。好了，第三方面呢，初期教会也给我们关于信徒的生活有很好的参考。现实来在特别在西方的社会是非常看重这个个人所以我们到了加拿大在北美，我们很注意个人的私隐这个 privacy， 结果呢这个就带来了个人主义。在西方的社会里面，特别在过去二三十年很多的教会都希望成为所谓大的教会Megachurch， 有些说这个 Megachurch 是超级的教会我有些时候在分析的时候呢，我觉得追求成为一个大的教会，也可以是个人主义的一个彰显。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在一间，比方说1000人的大教会里面，很多人都以为，如果我到了一个1000人的大教会里面，大概我就没有个人了我只是1000个人的当中的一个，那我就没有个人了其实不是，在一间1000人的大教会的当中，事实上是1000个个人。如果是1000个个人的话，当然比100个的个人会更好。结果呢，个人在大的教会里面，倒是显得更强大，更有地位。所以在大教会里面呢，挤满的人却是个人，是独立的，大家都没有联系，没有太多的接触的。我这样讲呢，绝对不是要批评大的教会我只是跟大家讲呢，在大的教会里面隐藏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或者是隐藏了这样的一个危机。事实上，在大教会里面更突出这个个人。所以为什么在大的教会里面你会发现或者是听到更多人事的问题，当然小的教会都有人事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都记住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真的在大的教会，如果真的在大的教会里面我们没有个人的话，应该就没有问题。但是不是在大的教会里面，我们倒是发现更多的人事方面的问题。初期教会人数不多，每一间教会都是几或者十几人或者几十个人。不过呢，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互为肢体，而且是大家紧密的联系，甚至你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甚至他们能够可以凡物共用，凡物共用，这个绝对不是圣经里面的共产主义。凡物共用是表明一种关系。那讲到这个关系，关系的基本元素绝对不是要得到多少。如果我跟别人的关系是建立在我能够从他身上得到多少，那我们的关系就完蛋。但是关系，健康的关系到底应该是健康的关系，乃是我能够为他拿出多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伟大的父母的爱，父母的爱那么伟大，不是因为我们能够从他们父母从孩子的身上得到多少。父母的爱那么伟大，就是因为他们为孩子毫无代价，毫无计较的来付上。所以关系不是自我为中心，乃是他人为中心，这个就是爱，爱的关系。这个爱的关系是圣经里面使徒行传里面提到凡物共用背后的这个推动。所以凡物共用呢，不可能是徽章里面其中的一项我们必须要遵守，不可。凡物共用只能够是因为有爱，爱的一个结果产生这个凡物共用，绝对不能够勉强啊！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我们大家都要遵守这个凡物共用，不可以。所以为什么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保罗的书信里面，使徒行传里面只是提到一两次关于凡物共用，刚刚开始的时候，往后都连我们都没有看到凡物共用，保罗也没有特别在这方面呢来鼓励教会都应该凡物共用。保罗大师跟大家特别提到，爱是什么？教会里面应该彼此相爱。如果大家能够可以这样的话呢，凡物共用是很自然可以流露出来，是可以很自然的出现的。所以在这方面呢，有关信徒的生活，我觉得在初期教会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现象，跟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我们很独立，很个人，对，我们每个星期天都回到神的家，回到教会里面。不过呢，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还是不是太认识。我常常跟一些弟兄姐妹讲，如果你有一些忽然间有一些特别的困难，你第一个想到的到底是谁？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吗？如果不是的话，那可能值得我们再试想，那我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到底跟他们的关系是怎样？ 信徒的生活，除了刚才我们需要好好的检讨，到底我在教会里面是个人，还是我跟弟兄姐妹是有一个肢体的关系。另外呢，关于信徒的生活呢，就是我们跟从基督要不要付代价。老实讲，现在我们在西方的社会里面，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跟谁讲到哎，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跟从耶稣基督，我是他的门徒，你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没有人因为你是跟从基督呢，他会带给你什么伤害。基本我觉得一般来说都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现在世界其他的地方，好多的信徒要跟从基督，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要付非常的代价。刚才我看到我们要为这个巴黎祷告，因为呢，在那里呢，我们看到有非常可怕的杀戮的事情，但是好像不晓得，可能是巴黎的这个事情太重要了。过了两天，哦，是不是两天？只是第二天，在非洲的肯尼亚也出现了类似的事情，有一间基督教的大学给这些恐怖的分子冲进去，杀了140几个人，都是大学的学生。他们在整个基督教的大学，那是拿着枪的恐怖分子到处问你信哪个宗教，回教没有问题，基督教就打就杀，杀了147个人，在肯尼亚，这个不是第一次。在肯尼亚，大概在一年多以前，在一个商场里面，同样的出现这个事情。当然，我希望这个事情不会在其他地方继续出现。不过呢，跟从基督要付代价，真的，这个是圣经里面一直都是重要的提醒我们。我相信初期教会，如果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真理，他们在这个真理上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榜样。不要忘记，我们跟从基督事实上是有付代价，跟从基督付代价是一个 package。耶稣老早已经跟我们提到，这一条是窄的路，是小的路，不容易走的。所以弟兄姐妹，当然我们都不希望我们在这跟从基督要付什么的代价，但是如果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已经给我们提了，我们应该有这方面的一个认识，好好的准备为主来付上代价。那今天我想呢，我就是给大家这几方面，从整个使徒行传里面他真的这一本书给我们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个联系，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方面的学习。往后呢，我每一次来，我就跟大家来研读一段一段的使徒行传里面的经文。我们希望从初期教会的历史能够学习我们如何在21世纪的今天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像保罗时代当时的信徒一样建立神的教会。那每一次我来以前，一个星期以前，我会让大家知道我讲到的哪一段的经文，然后我就希望大家在信我就是讲到的以前的那个信息，你能够可以有机会看完了哪一段的经文，探索一般来说是比较长的经文，因为我以前在你们的当中讲腓立比书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讲十节或者是十几节的经文，但是呢讲使徒行传呢所讲的经文是比较长，所以呢一定需要大家在事前能够可以好好的看熟哪一段的经文啊，来的时候呢我跟大家讲，大家就能够可以比较容易的可以理解。好了，那今天呢我就是讲到这里，我就希望我们能够 够可以从非从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大家一起好好的学习。求主祝福带领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今天我们打开你的话，特别往后我们要彼此一起的来学习使徒行传里面所带给我们的宝贵的功课。主啊，我们恳求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你继续的带领，让我们都能够可以透过这一卷的书卷，能够可以有美好的学习。我们感谢，谢谢主，你留下你的话给我们。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